耶稣讲比喻的由天而带来的改变。我把时间交给苏牧师。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再次在你们中间，很盼望在这一系列的信息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去听耶稣说比喻。比喻上次我讲的非常重要，是因为在桌上所有耶稣所宣讲的信息大概1/3的分量。所以，如果当我们好好去了解每一个耶稣所说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的教导我们，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比喻当中，我们看到整个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好，我们读一段今天的经文，我们看一起看，马太福音13:1-9。好，我们一起看那个荧幕当中，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请。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就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就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里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爱子，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从耶稣在地上生活的那段时间所教导的，我们明白怎么看见天父的心意，我们怎么了解天父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主，谢谢你，因为你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的心常常渴慕你的话，就如同诗篇在119篇那里说：“主耶和华，我渴慕你的话，甚至心碎。”主，但愿我们对主有这样如饥如渴的心智。主，让我们不但渴慕你的话，我们愿意去听，而且我们听得清楚，我们听得明白，我们又乐意去遵行。主，谢谢你把这段时间摆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听，而且听了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所改变。谢谢主，把那圣灵的能力赏赐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更新而变化，能去查验何为神你自己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有一个母亲在她怀孕的期间，她每天让她3岁的小儿子贴在妈妈的肚子上，天天唱歌给肚子中的小妹妹听。这个小男孩乐此不疲，而且他最喜欢唱的歌就是 You Are My Sunshine。 大家都会唱这首歌嘛，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You make me happy, what? 跟着下来呢， The sky are great, 对不对？这首大家都很清楚，所以他每天都这样唱，每天都这样唱。那么有一天，小妹妹快要出生了，妈妈就在医院里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难产。小英，女婴虽然生下来，但是必须住在那加护病房当中，而且全身插满了针管。医院的医师宣告，这个女孩子存活的机会相当的渺茫，要父母亲有心理上的准备。于是这对父母亲就相当的难过，去安排这个小女婴的后事。 但是这个小哥哥却一直要求他妈妈带让他进去加护病房看他的小妹妹。他说我要唱歌给他听，因为有好几天他都没有听我唱歌，他睡得一定很不平安。但医院的加护病房规定是不允许小孩子进去的。到了第二个星期，这个小女婴已经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医生也束手无策，表示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这个妈妈心想，不让这个小弟弟再去看他妹妹最后一眼，将来是永远没有机会。于是他顾不得医院护士们的反对和阻挡，他把他的小儿子带进加护病房。妈妈抱起小哥哥的手贴近小妹妹的床，这小哥哥对小妹妹说，妹妹，你本来每天都会听我唱歌，但是这星期来多来你都没有听见我唱歌，我现在唱歌给你听。这小哥哥就用那幼嫩的声音唱出他常常唱的歌， You are my sunshine， 你是我唯一阳光，我唯一的阳光，你让我快乐，即便天空充满了灰暗。这个时候，这个妈妈流满了眼泪，突然她看见这个小女婴有了反应。原本她心跳的监视器是上上下下频率不断的在摆动的，一下子就变成相当的平缓下来，那急促的呼吸也变得相当的平顺起来。而在一旁的护士跟妈妈被这种情况给吓住了，妈妈就急然叫她儿子说，你继续唱，你继续唱。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小女儿小婴孩就放松而进入到安眠的当中。过了没多久，这个小女婴完全的康复出院，而当然他们所要预备的葬礼也被取消。医院的医生感到十分的讶异和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神机奇事发生？有谁敢说在母腹中的孩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呢？有谁敢说在母腹中的孩子没有感情没有知觉，我们可以随便的把它打掉而结束他们的生命呢？没有人敢说。在所有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撒种的比喻可以讲是被罪人所知道，也是被罪人所常常去宣讲的比喻。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它是一个撒种的比喻，也有的人称它是一种四种田地的比喻。因为在这个比喻当中提到四种的田地，当他撒种种子撒上去的时候，结果就带来四种不同的结果。不管是杂种的比喻或是田地的比喻，当我们真正回到整个比喻，在耶稣说出这比喻的情景和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当耶稣的工作遇到相当大的难阻和困难，也是他最灰心失志的时候。因为整个犹太人，尤其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反对的势力如排山倒海的向他冲击过来。你也许会问说，牧师你怎么知道？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当中，你就可以发现耶稣眼前的工作正遭遇到了相当的拦阻和阻力。当他出来宣扬天国信息的时候，治好许多的人来到他面前，那些生病的人他们被医治，而赶出那些被魔鬼撒旦巫鬼所掌控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耶稣的工作相当有成效， 但是同样在他的四周有一批的人却虎视眈眈的，他们不是想要来听耶稣的教导，也不是想要来认识这位耶稣，他们来的是专门要找耶稣的麻烦，要找耶稣的把柄，他们要找出他说话的破绽，要去对他对付他。当他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去治好许多病人的时候，他们相当的恼怒，因为耶稣正破坏他们整个宗教传统的规矩。当他们听到耶稣对他们的指控的时候，他们恼羞成怒，他们商议要如何去除掉耶稣。当他们看到耶稣将生病的人医好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耶稣将那被鬼附的人变成正常的人的时候，他们批评他是靠着鬼王去赶鬼。耶稣相当清楚知道他来到这世上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带领神的百姓们回转归到神的面前，而真正的去认识神。很可惜，许多在他四周的人听见他所说的话，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却一点不感兴趣。就连他自己的家人，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也认为他是癫狂发疯了，而要将他把他拉回去。所以当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面找你，耶稣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呢？就是那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的。路加福音记载同样这段经文的时候，更加上一句话说，愿那听了神的道而去遵行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耶稣正面临他整个事工当中最大的挑战，而跟着他就说出这一连串的比喻，而撒种的比喻也是他所说出来第一个比喻。如果我们今天耶稣在我们的中间，我常常在想，同样的，当耶稣走进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里面，当耶稣基督走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做那些新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那些事情，我们今天众人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的教会反应又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像早期的那些犹太人一样，感到好奇、新鲜，想要去看那些神奇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会像早期的那些会堂、早期的那些宗教领袖一样，而会想尽各样的方法诡计，而要把耶稣赶出去？因为他完全不按我们宗教的传统去做事情，他也不按我们整个所接受的教条教规去教导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人想，我们就像当时围绕在他四周的人的那些人一样，我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去听耶稣讲天国的信息，也不是想要去真正明白耶稣基督所带来天国的道理，而愿意回转归到神的面前，我们却指望是不是我们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好处，是不是我们指望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利益，或是我们想要找出他说话和做事情的把柄，好去对付他。这就是许多人来到耶稣面前的形形态态，这就是许多人来到耶稣面前的各种的情况。过去如此，今天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从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耶稣所要表达、要告诉我们的心声。 当耶稣说出这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可能在他当时的环境当中，他在讲的时候，正好在不远的地方有人在撒种出去播种，所以耶稣就用一个实物教材来帮助听众们明白他所说的教导是什么。但福音书的作者们并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撒种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先把种子撒在土地上中，然后再把地给挖松，然后再盖起来。第二种方式是先把田地给犁好了，然后就把种子撒上去。而这两种方式犹太人都有人使用。那么怎么样把种子撒在田地里面，也有两种方式。如果面对比较小的小面积的田地，他们就把一个种子放在袋子里面，然后手就背在身上，然后就把种子就沿着那犁好的田地这么用手去撒。而一面走一面撒。另外一种方式，面对比较大的田地，那种面积比较大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这样，把种子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而把那个袋子放在驴子的上面，而在袋子里面戳一个洞，然后就拉着这个驴子就把那填好的那个犁好的田沟里面，就让种子这么样子走下去，然后再把种子盖起来。当然种子落出来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去控制，比那个用放在身上用手去撒的来的比较不容易控制。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读过这比喻，当我们去听这比喻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印象，就去问到，怎么会有人故意在田的道路上撒种？怎么会有人故意在石头的地上，或是长满荆棘的地上去撒种呢？因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做的事情。因为人不会去浪费那些种子。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做，那么要不是这个人有问题，要么他就是浪费这些种子。按一般人的常识，我们都可以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么如果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这么样子说出这个比喻出来，而且还加上对门徒们的解释？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相当清楚的明白，在他们旧约先知的信实当中，已经用了许多更重的比喻来告诉他们，来告诉他们要预备他们的心田，好去听神的警告。在先知以赛亚书第28章第39节到第29节当中，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话语。那耕种要为耕地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他拉平的地面，岂不是种耕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导他们，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原来把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砸大茴香也不用炉堵，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碎，因他不必常打，虽用炉堵和马打散，却不磨他。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会搞不清楚在说什么，为什么先知以赛亚会说这么样一个信息。那么我给你讲的话可能会比较清楚。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说， 你们从这些务农的这身上，他该怎么做，他该怎么弄，他该怎么样去做，都有，他们都知道，他们都清楚知道，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智慧，神给他们的教导。你可以从自然界的环境当中看到神的作为，你们可以学习到，但是为什么你们不学？意思就是这么明白。你看那些农夫，你该怎么打？小茴香很小，你不要用那些很大的车子，或是那大的轮子，那个鲁鲁就是一种有点像压土机这样子的，圆圆的，那么可以压在那边转转转的那个，那个叫鲁鲁。你不需要，你该用什么工具，该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撒种去耕种，农夫都知道，但是为什么你们以色列人不知道？难道你们不能从这些自然界的环境当中看到上帝的作为吗？难道你们不能从这自然界的作为当中看到神的心意吗？为什么你们看不见，看而看不见，听而听不白？这是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里面神对他们说，这些百姓看是看见的却不明白，听是听见的却不愿意听。这就是先知所要告诉的信息。同样的，在先知耶利米书也提到，神对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百姓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来，甚至无人能以熄灭。哇，这是先知耶利米对的以色列人的警告。你们该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去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再来看先知以西结书在第36章第32节跟39节说到，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的缘故，以色列家呀，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使诚义有人居住，荒场不再被建造，路过的人看到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能得耕种，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如诚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诚意，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候你们视为取义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先知以西结在那里说，你们虽然看到了，你们看到整个家园，先知以西结是面对的是别国耶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亚述去，整个北国全然灭亡，但是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告诉他们，你们看到那些荒废之地将来将有收成，如同怎样，伊甸园，如同伊甸园。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犹太人相当的清楚知道，他们知道在这些先知的信息当中，他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是什么，他们知道整个撒种的基本过程当中所代表的是什么，他们更知道明白撒种在整个属灵的含义当中，而这些属灵的含义是犹太人过去的先知的信息当中不断的借着耕种而表明出来，就是让他们的心要除掉一切的罪恶、邪恶、败坏，而让神的话可以深深的根植在他们的心中。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按犹太人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去表达出神的心意。无可否认的，在当时的犹太人听了耶稣说这些比喻的时候，当然耶稣没有直接的指出他们的罪恶和心思出来， 但最起码他们会知道这个比喻真正指向的是他们，如同耶稣在说到那凶户的严户的比喻当中，而让当时在场的那些法利赛人、祭司们听见了，他们就知道他指的是他们说的，在马太福音第21章那里说到的。所以这些人向耶稣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们巴不得马上把耶稣给辞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听的耳，他们也不想去听，他们更不愿意去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就如同那四种田地前面的三种田地一样，当一个人心刚硬的时候，任何种子落在他的田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作用。当一个人心里不纯洁的时候，就如同种子落在那前土里面，土不深但充满了许多的石头，所以落下去长起来很快，但是马上被太阳一晒就枯死了。当一个充满荆棘、充满许多的那种邪情私欲的心思的时候，种子种下去可能被这些东西给挤住，而长不出任何的东西出来。当耶稣向门徒们解释这比喻的时候，更让门徒们能了解整个事实的结果是怎么样。而这比喻真正的含义，正是当时人们对耶神的信息的一个光景，对神的信息的一种回应。这也是在整个以色列早期先知们他们对神信息的回应跟光景都是一样。如果我们承认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那么这何曾不是我们人们对神信息的所产生的一个反应和回应态度呢？基本上我们对神的话是悖逆的，我们对神的话我们是不愿意去遵守的。这就是为什么从圣经开始不断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一直到启示录都不断地说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圣经当中所谓的听这个字有几种不同的意思，在新约圣经当中听这个字最起码有下面一些意思。一种就是普通的听，就是一般随便听一听。第二个字就比较不一样，就是用心去听。你们英文都很好，要考你们一下，在英文当中 hear 跟 listen 有什么 不一样？hear 听进去啊， listen 呢什么？只是听，两个都是听？ No no no， hear 就是一般听， listen 是我听了以后我还去做的，对不对？如果你去查英文字典、哦、好好的去查， hear 跟 listen 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 do you hear me? do you listen to me? 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哦，要听出，要搞清楚。所以当你去，你看这两个字都不一样，何况在希腊文里面有那么多，是只是不同的情况之下，那种 listen 是表示怎样，你听了而且去注意去遵行。第三个字呢，就表示你全心全意的去听，英文叫做 pay attention， pay attention， 你注意听。再有一个字呢，就像是我喜欢去听我喜欢的，想听我想愿意去听的。 还有一个字呢，就继续会神的去听，侧耳而听，用心去听。第六个字呢，就无意中间去听到的，叫做 overhear。所以单单听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就有不同的用字，所以你去读中文圣经你看不出来，你读英文圣经是 OK 你还可以讲，如果你去研究希腊文圣经的时候，哇，那每个用字都不一样。所以你会发觉在圣经当中每个字你为什么要用那么要，也许说你是吹毛求疵，不是，而是每个字用字的那个字后面有它的真正的意思。同样的，在今天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也在听，我们也在听，我们来教会听听讲台的信息。当有人听到讲台的信息的时候，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今天这信息跟我有什么关系，让圣灵能光照我心中的黑暗和罪恶，而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求赦免。那么你这个听就对你有帮助，就对你成为你的祝福。但是有许多的人当听到讲台的信息的时候，今天牧师又在骂我了，又在指责我了，我这个教会我不去了，我换一下另外一个教会，心里就不爽。因为说人是听，是听为别人听啊、哦！今天牧师在讲另外那个人，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对，所以这个信息他所听的跟他本身没有任何的相干。许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听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听的能力，自然圣灵也不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无法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我不是说牧师可以当把讲台当作炮台，那个大炮随便乱开，把你们每个人杀得片甲不留，而是当我们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好好的去听。当我们有听的耳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开通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得到拯救。这就是先知以西结在第36章我们刚读到的经文的这前面第24节到第29节，我读给各位听。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洗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使你们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四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出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笑。那时你们就必追想，你们就必知道你们的恶行在我的面前，你们就知道我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先知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你们好好的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我不但祝福你们，我不但赦免你们，洗净你们一切的罪，而且怎样，我要使你们 所在的之地，你们是五谷丰收，地必因你们得祝福，地必因你们得祝福。如果我们真的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我们周围都是一个祝福，我们就一群蒙福的人。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在神的里面，你就是丰收。不但是在物质上的丰收，你在灵里上你也丰收。这是神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绝对不会欺骗，绝对不，因为他讲的话是这么真实。而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愿意弃掉我们一切的恶行？我们是不是愿意脱离一切的污秽，而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而愿意去改变的时候，自然神命定的丰收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大说成。因为他已经说过，他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是这样更丰盛的生命。你我不再是如此而已，你我如果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的话，我告诉你，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问题、任何的拦阻，神一定解决。当我们2000年凭着信心出来，从教会出来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没有向任何的一个机构写过信要求补助，要求的，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去申请失业救济，我们都没有。我们相信神要我们走，我们就走神的路。一直到今天，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有时候真的银行里面只剩下一位数字，但是神都保守。你若走神的道路，神必然带领你，必然为你负责。问题是我要不要请？有一个登山专家，他一心一意想要攀登世界上高峰。有一次他就计划单独去攀登一座高山，他计划了相当长久的时间，在出发的那一天，他努力地向上爬，直到天色渐渐地昏暗下来，但是他求功心切，他依然没有停顿下来，没有下来休息，反而继续地往前爬。因为在山里面晚上十分的漆黑，而且这登山的专家就说，趁着还有一点夜光，在黑暗中小小心心地往前迈进。而就快要登到山顶的时候，忽然间太阳光月亮光被一朵乌云给遮住，什么都看不见。 他一不小心踩了一个滑而跌下去。这时候还好在他的身体上面还有一个绳索绑住，就挂在那里，挂在山谷的中间。他在半夜当中没有任何的阳光光线，他在那里也没有人可以来救他，因为他自己一个人。他只有大声叫说，上帝啊，求你拯救我。叫了一段时间，上帝啊，求你拯救我。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真的相信我能救你吗？这个登山专家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你能救我。这个声音跟着就对他说，你把你绑在你腰带的绳子给割下来，把你绑在你腰身上面的那条绳子，把你悬在半空中的那条给割下来。这个登山专家顿时沉默了一段时间，他知道如果我割下来，那我不是稳死了吗？ 我怎么可以放弃我身上这条绳子呢？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啊。他就不去。结果过了没几天，一些登山的救难队发现他这个人怎么去那么久没有回来，所以他们就上山去搜索。他们发现一具冻死的尸体挂在半空中。更令人惋惜的是，就在半空中，这个尸体离这个地面只有一公尺，只有一公尺。许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们求神救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去听神的话，我们不更不愿让神去带领我们，我们不愿去遵循他所给我们的吩咐。这是我们人世间最大的可悲的地方。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听，而且要听而去行。所以刚刚我们听经文说，那听而去行的人就是这样，有福的。你也不愿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要不要？不要，要，随你的便，随你的，真的随你的便。神不会勉强我们任何一个人，神不会拿那个小鞭子在后面戳你一把，说你不遵循，我就打了你鸡飞狗跳。神不会，神很 gentle， 很 nice。你愿意去遵循，感谢神，你在他所行的道路上必然蒙福。你不愿意去遵循，你遇到许多的困难，那是你自找的。你不要怪上帝说上帝没帮助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听。能听的耳，自然有蒙福的恩典。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这个耳朵听了许多不该听的，我们这个耳朵有时候把听的东西就随随便便的左耳进去右耳出来。主，我们没有真正的用心去听你的话，赦免我们，好让我们的心真正能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听你的话，也帮助我们能听你的话，愿意去听你的话，而愿意去遵行。圣灵啊，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自己，而我们就回转归向你，我们就蒙赦免得恩典。谢谢你，你的恩典乃是这样的丰富，所以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你在你的教会当中作王掌权，带领你的教会走在你的正道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